十章，罗网密布。耶稣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随时都被奸细盯梢。祭司和官长们天天都在千方百计的要封住他的口，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要陷害他，打算用武力制止他的工作。不但如此，他们还想在大众面前羞辱这位加利利的教师。耶稣守节的第一天，官长就来质问他，凭着什么权柄教训人？他们想把众人的注意力从耶稣身上转移到他教训人的权柄问题上去，并借此使众人注意到官长们的威望和权柄。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对那些吹毛求疵之人的质问，没有做最直接的答复，却将有关灵性得救的真理阐明出来。他说，人对真理的领悟和尊重，多赖于真心诚意，而不在于什么理智高下。我们必须接受真理到心灵的深处，使意志归顺真理。倘若真理仅仅是理智的问题，那么心中的骄傲就不至于阻挡人领受真理。事实上，人必须先有主的恩典在心中做工，并把上帝的灵所指出的一切罪完全弃绝，然后才能领受真理。尽管人有再好的机会来获得真理的知识，倘若不敞开心门来接受真理，并放弃一切违反真理原则的习惯和行为，这些机会对人最终是无益的。对那些诚心愿意明白且遵循上帝的旨意，并诚心顺服他的人，真理就必显明为上帝拯救的大能。这样的人便能辨别谁是代表上帝说话，谁是单凭自己说话。法利赛人没有使自己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追求明白真理，却寻找借口来回避真理。基督指出，这就是他们不明白他教训的原因。于是耶稣提出辨别真假师傅的标准，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求自己荣耀的人只凭自己说话，专求利己的精神，自必暴露其根源。基督求的却是上帝的荣耀，说的是上帝的话，这就是他有权做真理教师的证据。耶稣向拉比们显明，他洞悉他们的内心，这证明了他的神性。自从他在毕士大医好了病人之后，拉比们就用阴谋要杀害他，这样他们正违反了他们所自称是忠心拥护的律法。耶稣就问他们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一句话如同一道电光，显明拉比们将陷入的祸坑。一时之间，他们恐慌起来，他们看出自己所敌对的是无穷的全能，但他们还是不接受警告。为了保持自己在民间的威信，他们必须把杀害耶稣的阴谋隐瞒起来。他们回避耶稣的质问，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在这句话里，他们暗示耶稣是靠着鬼魔来行神迹的。基督不理睬这种污蔑的话，他证明自己在毕士大医病的工作是合乎律法的，而且照犹太人自己对这条律法的解释也是认可的。他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如果第八天遇到安息日， 割礼还是照常举行。如此，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岂不更合乎律法的精神吗？为此，耶稣又警告他们，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官长默不作声，民间有许多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在基督的听众中，有许多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对官长要谋害他的计谋，心里是清楚的。这时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的力量，在吸引他们归向他。他们深深的感觉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撒旦时刻准备挑起他们的疑心。撒旦所利用的，就是人们对弥赛亚和他的降临所持的错误观念。一般人都相信基督是要降生在伯利恒的，但过些时候他就不见了，到他再出现时，就无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不少人认为弥赛亚是不会与人类有血亲关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世既不符合大家对弥赛亚的荣耀所持的理想，所以许多人就受了以下话的影响。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当众人正徘徊于将信将疑之中时，耶稣针对他们的思想回答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他们自以为明白基督应有的来历，其实他们根本一无所知。如果他们一直照上帝的旨意做人，那么上帝的儿子向他们显现时，他们就会认识他的。听众对基督的话心里是明白的，耶稣这些话明明是在重述几个月以前他在犹太公会里宣布自己是上帝儿子时所讲的话。那时官长怎样想要杀害耶稣，如今他们照样打算捉拿他，但他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遏制，限制他们的狂怒，似乎是说到此为止，不可越过。民众间有许多人信他，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当时在场严密注视事态发展的法利赛人的首领们，听到群众有同情耶稣的表示，就赶快到大祭司那里策划捉拿耶稣的办法，但他们打算趁耶稣单独在一处时捉拿他，因为他们不敢当众下手。这时耶稣又向他们显明，他已洞悉他们的阴谋。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不久他就要到一个安全之所去，那里是他们的仇恨和侮辱不能及的地方。他将要升到天父那里，再受天使的崇拜，那里是那些谋杀他的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拉比们轻蔑地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这些吹毛求疵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这轻慢的话恰恰是在描绘基督的使命呢。因他确实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而没有寻找他的，他叫他们遇见；没有呼求他的，他向他们显现。许多信服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被祭司和拉比们虚谎的理论迷惑了。这些教师引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说，他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 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而且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这些话在许多人身上影响很大，于是他们有意以轻蔑的态度把耶稣卑微的样子同这经文所形容的荣耀相比，预言的一字一句都被他们曲解来佐证他们的谬论。如果众人能亲自研究圣经，就绝不至于受迷惑。以赛亚第61章证明基督将要做的正是他现在所做的事，第53章则说明他要在世上被人弃绝且受苦受难，第59章所描绘的正是祭司和拉比们的真面目。上帝不强迫人放弃他们的不信，光明与黑暗，真理和谬误都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自己决定何去何从。人的心智被赋予辨别是非的能力，上帝不要人在一时冲动之下做出决定，而是要人根据大量的凭据来定是非，仔细的以经解经。如果犹太人能放下成见，把经上的预言与耶稣的生活做比较，就能看出这卑微的加利利人的生活与工作正是对这些预言的奇妙应验。今日有许多人和犹太人受同样的迷惑，一些宗教教师们凭自己的见解和遗传研读圣经，一般人既不亲自查考圣经，也不亲自断定何为真理，竟放弃自己的判断权，把自己的得救问题交给他们的宗教领袖。传道讲经固然是上帝所指定的传播真光的一种方法，可是我们必须把每个人所讲的道用圣经来衡量其真伪。凡虔诚研究圣经，一心要明白真理并持守遵行的人，必能得到上帝的光照，明白圣经的真意。人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祝棚节最后一天，祭司和官长派去捉拿耶稣的差役没把他带回来，官长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们，为什么没带他来呢？他们以严肃的表情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差役们的心虽然刚硬，竟也被基督的话融化了。当耶稣在圣殿院子里讲道时，他们潜伏在他周围，想找把柄控告他，但在听的时候竟忘掉来意。他们站在那里听得入了迷，基督向他们的心灵显示了自己，他们看到了祭司和官长所不肯看的，耶稣的人性洋溢着神性的荣耀。他们回去时心中充满了这种思想，就深为基督的话所感动，及至官长质问他们为什么没带他来呢？他们只能回答，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过去，祭司和官长们初次到基督跟前时，也曾有同感，他们的心灵深为所动，不由得想到，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但他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今看见这些执行律法的人，竟也被这可恨的加利利人感化了。就大声喊叫，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听见真理信息的人很少问这是真的吗，却常要问是谁提倡的。许多人只凭接受信息人数的多少来衡量，而且现代人也要问，有学识的人或宗教领袖中有人相信吗？现代的人不比基督时代的人更重视真正的虔诚，他们像古人一样忽视永久的财富，却专心追求属世的利益。所以即或多数的人或世上的伟人宗教界的领袖们不接受真理， 这并不能构成反对真理的正当理由。祭司和官长们再次策划，要捉拿耶稣。他们认为，如果任凭耶稣长此以往，他就必吸引民众离开当权的宗教领袖。唯一妥善办法是立即封住他的口。正当他们讨论的热烈时，忽然遇到挫折。官长中的尼格底姆发问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全场顿时寂静。尼格底姆的话打动了他们的良心，未听口供之前是不能定人罪的。但那些傲慢的官长不单是因这个理由才住口的，他们眼睛盯着这位胆敢出来主持正义的人，大大的惊异懊恼。在他们的同党之中，竟然有人如此受耶稣品格之感动，甚至还敢挺身为他辩护，这还得了？情绪稍微稳定之后，他们就用尖刻讥诮的口吻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结果会议终因尼格底姆提出的异议而休止。官长们未能实现他们的阴谋，不能在未听口供之前定耶稣的罪，他们暂时失败了。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耶稣离开了城市的喧嚷和忙乱，离开了热心听到的民众和奸诈的拉比们，转身往幽静的橄榄园中去，在那里他可以独自亲近上帝。次日清晨，他又回到圣殿，当众人围上来时，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不久，他的话被打断了，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拖来一个惶恐万状的妇人到耶稣跟前来，他们用强硬急切的声调告他犯了第七条诫命。他们既把他推到耶稣面前，就装出一副尊敬的样子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在他们假装的尊敬里藏着杀害耶稣的阴谋，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找把柄，好定他的罪。他们以为耶稣无论怎样判决，他们总可以找出把柄来控告他。若耶稣赦免这妇人，那就是轻视了摩西的律法；若宣判这妇人该死，他们就要到罗马人那里去告他擅越罗马政府的司法权。耶稣看一下当时的情景，一边是那心惊胆战满面羞愧的妇人，一边是那些面容严厉毫无恻隐之心的权贵们。耶稣纯洁无私的心灵不忍看这番情景，但他很清楚他们请他判断这案件的用意。他是鉴察人心的，能洞悉他面前每个人的品格和生活史。这些人本该是司法监护者，而正是他们亲自引诱那妇人犯罪，来布置罗网陷害耶稣。耶稣似乎没听见他们的话，只是蹲下，双眼望着地上，在土里写字。控告者对耶稣的单言和冷漠很不耐烦，便向前来催逼。当他们看到他脚前所写的字时，脸色忽然变了。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人私生活中的秘密罪状。在场的众人看见法利赛人的表情突然改变，也挤上前来想看个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这样惊慌羞愧。这些拉比虽自称尊重律法，但在控告妇人时却没有顾及律法所附带的条件，控告她应是她丈夫的责任，而且犯罪的双方当受同样的刑罚。法利赛人这样控告实属越权行为，但耶稣就根据他们的控告来答复他们。 律法指明，用石头打死罪人时，应由见证人最先下手。所以，耶稣直起身来，注目望着那些布置这阴谋的长老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接着又蹲下去，在地上继续写字。耶稣没有废掉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也没有越权侵犯罗马人的权柄。控告的人失败了，假仁假义的外衣被剥下来，他们站在纯洁无疵的救主面前，都是罪人，且是已被定罪的。他们胆战心惊，唯恐耶稣将他们一生隐秘的罪恶当众全宣布出来，便一个个低着头，红着脸，偷偷的溜走了，留下那被控告的妇人与慈悲的救主在一起。耶稣直起身来，望着那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妇人一直畏缩惊慌地站在耶稣面前。耶稣所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无意判了他的死刑。他不敢抬头看救主的脸，只是沉静等待他的厄运。不料却看见那些告他的人都一言不发，神色仓皇地走开，就觉得惊奇。随后又听见带来希望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的心融化了，他伏伏在耶稣脚前，边泣边诉地表达他的感激和敬爱，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他的心声，纯洁、和平、效忠上帝之生活的开始。耶稣救拔这个堕落的女子，实在是行了一件比医治身上最可怕的病症更为奇妙的神迹。这次他治好的是置人于永死的灵性疾病。从此，那悔改的妇人成了耶稣最坚定的门徒。他以舍己牺牲的忠诚和挚爱来报答耶稣对他的赦罪之恩。在耶稣赦免这个妇人，鼓励他过高尚生活的事上，主的品德以完全公义的荣美显现出来了。他并不袒护罪恶，不减轻人对自己罪恶的感悟，但他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救人。世人对这个走迷路的妇人只知鄙视轻慢，但耶稣却对他说安慰和希望的话。无罪的主怜惜着罪人的软弱，向他伸出援助的手。当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控告他时，耶稣却吩咐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看见别人犯错误而转眼不顾，任凭他们一直堕落下去，这不是耶稣门徒应有的作风。好控告他人并热衷于审判人者，自己的生活上往往比别人的罪还多。世人常恨恶罪人而喜爱罪恶，基督却恨恶罪恶，怜爱罪人。这必须成为跟从耶稣之人的精神。基督化的爱是不轻易责备人，而敏于觉察罪人悔改之意向的。这样的爱随时饶恕人，勉励人，引领彷徨歧途的人走上圣洁的道路，并常辅导他不偏离正路。